好，我们来继续看下面的内容啊。我们继续从12页的第二段开始。依佛化的道德来看，上述所言是不彻底、不完善的啊，那就是以我见为出发啊。那道德跟不道德相杂，想行善而往往又误入歧途。那只要是善事，别人做跟我做，同样是善事，别人做跟我做啊，同样的是善事，我应该做，他人能够做更好啊。不过如果说我们以为非自己行善不可，那对他就不能不争，那或者并无多大不同，而还是非争不可。那这样的善行问题就大了，因为都是于自我为出发了哈。那这不能，实际上的利益到众生啊，不足以救济世间，不足以证得菩提啊。这是站在最高的层次来说了哈。所以下面这一段呢，导师也是有提到啊，一般的恶行会增长生死，升起苦痛，这个是大家都了解的。那即使是善行，也还在生死三界中，还是不能脱离苦痛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善行它是不彻底的，为善也从自己出发，修行也为自己出发啊。那所以世间的邪见者呢，就怀疑道德，否认有纯粹为他的德行。就是一般的邪见者，或者是当时印度的外道呢，他们不认为有这种纯粹为他的德行，他认为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有人做得到完全为他不为自己的，这种人是在世间上不可能存在的啊。但是实际上而言呢，导师说其实是有的啊，就是圣者的德行就是如此啊。好。一般善行不离自己的情见啊，就是凡夫行。凡夫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能责怪他，而且还要奖励他为善，因为至少呢，不完善的德行到底比恶还要好得多啊。所以他做善事虽然是以自己为出发啊，有些爱名爱利，但是他至少比作恶好得多啦啊。所以凡夫的善行本来就是如此啊，那圣人呢却不同。那圣人呢就是往下看啊，刮胡山这里啊，佛化的道德，它最重要的就是圣者的德行呢，是以般若啊，就是无我的智慧为磐石啊，那就是伟大的基础。那这一个破除失我、扫荡情执的这一种智慧呢？从这种智慧所摄持引导，跟凡夫就会截然不同啊，因为他从一个无我为出发点，跟一个有我为出发点，他的结论是差很大的啊。虽然表现出来都是利益众生的行为，但是内涵是差异很大很大啊。好，我们看第三行，不再专为自己啊，就是为自己的家庭啊。庙旨啊，故乡啊，国家着想，能从整个人类一切众生的立场去看一切，这在佛法来说，就是缘法界众生而发心，不但求自己的利益，动机是使大家都得到利益，所以动机其实在学佛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动机，真的，即使我们贫穷。即使我们没有很大的智慧，即使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别人能做的那么好的德行，但是我们的动机纯正的话，我觉得他能感应到的这一些法喜呀，跟内在的安定啊，都会很大，都会很多的。哦，即使我没有办法做很多布施，像别人这样，但是我们不必去跟别人比较啊，只要内心呢，这种动机是真诚的来学习。它自然就会因果相应的啊，所以我们动机是学佛最重要的啊。好，再来，那些说世间都为自己，没有真实为人道德的怀疑者啊，如果眼求佛法，他就知道在佛法中， 真的是有这一种人的，这种真正的道德，不为自己着想的，那就是菩萨。菩萨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而发心，必要从无我自透出，这一段都很重要哈。就是真正要当一个菩萨呢，他一定要先修学无我，动机是利益众生，那起步呢一定要修学无我的智慧。如果能够体悟到一切法无我，真正的慈悲才能够活耀内心，那我们的个人私情爱欲啊就能够断尽。那菩萨如果能够领悟世间相依相关，法法平等不二，才能够见到众生乐就是自己的快乐，见到众生苦如自己受苦一样，这样的与乐拔苦的慈悲啊，由内心自然而生，那当然就能够无限的让它扩展啊。所以佛教讲的慈悲，虽然它相近于儒者的仁、耶教的爱啊，但是这一种无我的慈悲啊，它跟它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外表看是有一点相同啊。所以呢，导师结论说，通达无我法性，发大慈悲心，这是真情跟圣智协调统一的境界。真情呢就是慈悲，圣智呢就是无我啊。如果这个悲智能够啊统一的话，这个就是学佛最高的道德，从这里能够发展起来。好，那我想问大家，既然这两个要统一哈，最后是要求统一嘛，悲智要统一，悲智交融，那我想问大家，如果以这一段这样子看下来的话，你认为要有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吗？就是智慧跟慈悲，你们觉得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智慧在先请举手，慈悲在先请举手，两个一起呢？嘿，有哈，嗯，不错不错。因为我一直在想，导师竟然他的标题是佛化道德在般若，诶，应该是般若正见是第一个要去做的，对不对？那慈悲应该是接下来啊，有了无我的智慧呢，才去做慈悲。但是，哎，我又一直在思维说，哎，后面这一段呢、啊，导师说，如果真的能够做到最高的道德呢，它这两者是协调的，它这两者就没有先后啊。不过，以我自己后来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感，就是怎么讲，就是理解呀、啊，得来的一个看法呢，给大家参考哈。就是我们前面几章啊，有提到说以智导情，还记得吗？以智导情，就是如果说慈悲跟智慧这两个一起看的话啊，这两个一起看的话，那如果说我们是以智导情啊，那就是智来导正这个情啊，那这个词就是情感面的啦啊，嗯，那智慧就是以这个正见啊来导正我们的这种情感。相对的，如果说从实际的修行立场来说啦哈，我后来我自己这样理解啦，这个是从实行，就是实践的立场来看。那如果说以我们菩萨道以慈悲为上首这样的理想来看呢，啊，就是我们的理想啊，远大成佛的理想，菩萨道的理想，那这个就是以慈悲为先的 啊，要有大悲为先啊，大悲在第一。那如果是实践切近处来说呢，那实践就是切近处了哈，就是我们的起步 是要从培养正见般若下手。所以这两者其实在佛法来说，它是还是要相辅相成啊，不能够说修完智慧再来修慈悲，那这个就会往往会落入小圣了啊。算不算无我，不是从表面上看的，不是从表面上。导师这里所讲的无我的慈悲，他要透过缘起的观察，不是表面的这一种看起来是能够舍，对，但是他对，或者是说他根本我们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有断除我见嘛。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当然是他的，以他的德行来说，他当然也吻合无我的慈悲啊。因为以大乘佛教来说的话，他也有可能菩萨示现的嘞，对不对？哎，所以我是觉得说，光从事相上很难判断啊。导师讲的这一种是，对，好，来，我们再继续看下一段啊。学佛重点在去除失我，就是我执啊，哈。但是不依方法，它是去除不了的。所以你看哦，我们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有无我的智慧，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方法，它是去除不了的哦。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没有自私啊，没有这个都能够做到无私的慈悲。但是我们没有方法的话，它是达不了的。你只有做事行而已，你没有办法达到这种真正无我的体悟的啊。所以佛法教导我们，就是它要有实际的操作的那个修行才算的啊。那这里举了一个譬喻说，如遍地都是荆棘蔓草啊，如果不把这些杂草先除去，那些好的那个植物啊是长不起来的。所以我们内心的私欲呢已经根深蒂固了，如果没有痛下功夫修学戒定慧，修学六度的话，是不能够完成崇高德行的。所以修行悟路呢，是在净化，目的在净化身心，那从此而完成圆满的德行啊。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不是有提到吗？就是净心第一，要利他为上，对不对啊？那利他为上呢，这种慈悲啊，是我们远大的目标。但是切近处呢，是净心第一，就是从无我啊、失我的那一种啊，慢慢的去去除啊，好，请看13页。不知者以为佛法的修持跟世间和人类无关，这是重大的误解啊。那要化除我所见呢，要以戒定慧的修学，有没有啊？所以儒家的道德修养，他们也有一番的努力啊，防范于起心动念之前，时时关照，要人自净慎独。然而佛法的修持不但只是要修定啊，这个习心呢，就是止习妄念心啊，止习妄念心的意思啊，就自心一处修学禅定，还要呢在一心中勘破自我，定慧起修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呢，它不是说能够做得到呢世间人所谓的德行而已啊，就是有慎独、有恭敬、有禅定，他还要利用这一种禅定呢，引发内心的这一种观照力，才能够破除这个我执，从懒恶根源我见去锻炼一番，琢磨静静呢，才能够心地发光，显发完善的道德。所以真正能够做到这种失我啊都扫尽的话，般若先前那不但能够了脱生死，一切行为都能够呢顺于正法，真实的度脱众生，这个是最高标准啊，最完善的道德了哈。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在学习的过程不可能做得到那么快嘛啊，但是这个是我们主要的方向啊。所以佛教所说的一般道德跟其他是相通的，所以儒家所说的这种当然也是相通的，唯有从 无我流露出来的无漏的德行，才是佛化 道德的不共的内涵啊，不共道德啊，才是真正的这种般若无漏的德行啊。所以道德与真理智慧混融混合在一起，表现出佛化道德的特质啊。这个道德与真理会哈，道德就是慈悲嘛，因为我们讲道德的普遍规律就是慈悲，所以慈悲跟智慧如果混融在一起，那才是我们真正佛化的道德。就是佛法所讲的般若，它不是跟慈悲无关的，它是呢会悲念众生啊，不忍众生苦的啊，所以这一种智慧呢，它是悲智双运的啊，那这一点才是佛化道德的最重要的内涵。好，再来第六，学佛即是道德的实践啊。学佛呢是道德的实践啊，所以学佛人人应该学，不论男女老幼啊。这里分成两段，第一段呢谈到说信佛，我们到寺庙进香、参加共修、持咒念佛，这种是对佛菩萨的崇敬，要求佛菩萨加倍啊。但是真正学佛呢，不但只有信仰，不但遵行这种啊佛教的仪式，而是真正要做到什么呢？信智并重啊，要有信心，而且要有智慧，不是盲修瞎练啊。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提到说，除了信智并重呢，学佛也不能专重教理研究一番就算数，要解行并重啊。所以上面呢是信智并重，对治这种信行人，如果对治法行人的话，就要跟他提醒要解行并重啊。所以这两者呢就是我们学佛要有的道德啊。那下面呢有提到说，学佛的主题不外乎三学，或者是广开广为六度，就是实践的道德。那大家都知道嘛哈，在六度呢可以包含戒定慧啊，比如说施罗波罗蜜就是戒嘛，禅定波罗蜜就是定，般若波罗蜜就是慧，所以六度比较广，六度可以包含三学在里面啊。那其中导师说，先以三学来说啊，戒呢是一般的德行，重在止恶防非，但不只有止而已哦啊。为什么？因为应做而不做也是违犯，应该做的不做也是违犯哦啊。所以能够持戒身口行为，那就会合于法律啊。那在阿含经有提到，经常我有跟大家说啊，它其实都有两句话，这里是提到什么？应做什么？啊？这句话是什么？应做而不做啊，哈，应该做的而不去做，而不去做啊，应该做的，比如说我们要去看到有小动物啊，在马路啊，哦，有车子来，它会受到生命的威胁，那我们顺手给它啊，就是给它复生，那这一种应该做的不做也叫做犯戒，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在阿含经经常都有提到，它有两句的啦，应做而不做，然后呢不应做而做，不应该做的起烦恼去做，不应做而做，那这个都属于犯戒啊。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修学正念思维来说，也有一句话啊，应念，他换了这个字，这个做呢在阿含经换成念，他说不应念，应该思维的不去思维，不应该思维的而去思维，那就叫做不正思维，这样了解吗啊？在阿含经他就把这个做呢改成念，这个念就是思维了啊，不应该思维的不去思维， 啊，应该思维的，像佛法讲的无常啊、无我这种，该思维的不思维，那不该思维的呢，偏偏去思维，那当然就会忧悲苦恼了。那这个就叫做不正思维啊。所以佛法讲的这些道理，其实蛮实用的啊。如果大家哈、哦，哎，我最近哈、哦，我就是看我每次坐高铁哈、哦，大家知道哈、哦，我礼拜三早上坐高铁啊，因为高铁我们从高雄上到新竹要一个半小时，我每次都是在高铁上面哈、哦、看讲义，看下午要上课的讲义，所以每一次呢，我一个半小时呢，我就看完我下午的课程了。下午的课程，那所以我每一次呢都是在高铁上呢，我就看自己的书。但我发现有很多坐高铁的人哈、哦，他们不太会利用时间，刷手机啊，或者是呢一直在等着那个 LINE 的对话啊。我看他们，因为你一直在等着那个讯息哈、哦，自己也不安，要睡也睡不着，然后叮当，然后又在那边要回信啊，一个半小时，我看他都是在那里恍恍惚惚、忐忑不安的，就是看着手机啊。我在那边就是看我的这个佛法的内容哦，就是觉得看了第一遍是这样，看第二遍又不同，第三遍又不同，就会是有不同的感受啊。那所以我就觉得说。以前如果是我的个性的话，我对于尤其是我认识的人，比如说我自己很会懂得把握时间，我看到这一些晚辈啊，或者是同辈啊，不会善用时间呢，会觉得自己很怎么讲，很不安啊，很想去给他帮忙一下。但是现在慢慢久了哈、哦。就是出家久了，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人呢、啊，我们改变不了他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如果能够提醒，那当然我们要提醒啊。所以我是觉得，生命呢跟时间大家都是一样的，每天都是24小时，每个人都一样，只是看我们要怎么利用而已啊。同样一个半小时，你要怎么利用啊？所以我觉得。在同样这里所讲的都是道德啊。那如果我们应该念的不去念，不应念的呢偏偏去念，那当然就会苦恼了啊，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啊。好，我们再来看定。外表行为虽然能够谨持不犯啊，就是戒嘛哈，谈戒。虽然很多人外表呢身口可以严守戒律，但还不能做到内心的杂念平息啊，所以散乱啊、试念啊、不正知啊，这都是使内心蒙昧不明，使我们走向罪恶的动力。所以进一步呢，要集中精神，专心一境，让自己进入安定而纯净的境地，就叫做禅定。所以我们在修学禅定的过程，大家也是要把握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在不管我是念佛还是修出入习观，就是我们的所缘要安静，我们才能够得到定。如果我们的所缘是很丰富的，很多样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定。比如说我们注意呼吸，注意呼吸，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力呢放在呼吸进跟出呢，在南传的禅师来说，他说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进啊、出啊、流动哦，你很难能够得到定的，因为你的所缘是动的。他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它摩擦我们人中的这个地方啊、哦，那个触点上啊，因为你是定在一个安静的点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跟着也就会平静。所以我们的所缘啊，如果是平静的所缘，我们的内心就会达到平静。如果我们的所缘是流动的，我们的内心就会流动啊。所以我们如果要培养自己有禅定心啊，要注意这个啊，要注意这个啊。 好，那就是从比较粗浅的身口业呢，进而修定的话，就更要求内心啊。所以刮胡一，这里不是有身与行为，对不对？身口，那身口还不算很难。那刮胡二呢，第一行有一个内心，有没有？从身口外表，那进入到内心的调伏，散乱的调伏，那这个才是更深的、更细的啊。嗯，好，我们再来看慧，得了定，部分的烦恼降伏，但还要断除，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啊！那所以要非要引发这个无漏慧不可啊。那真正的智慧呢，就是二无我慧啊。那什么叫做二无我慧呢？啊，就是大家如果看注脚七十一，注脚七十一哈，就有提到哈，无我也就是空性，有吗？啊，无我就是空性啊。由于所观境不同，就分为二无我或者是二空啊。无我与空的定义同样是缘起无自性，那所以能够通达无我，就是我空，也能够通达无所无我所啊，就是法空啊。所以法空就是无我所啦啊，无我所就是法空。好，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那如果有这我空法空的话呢，就能够呢那个完全消除我见妄执啊。内心如果经过智慧的锻炼，毕竟清净，那才能够呢内心跟外身啊，就是三业啊，身口意业都会合法。那慈悲心进化而增长，能够舍己为人，显发圆满的德行啊。所以导师在印度之佛教呢有提到说，忘己为人啊，舍己为人，其实呢对应三心，你们觉得是对应哪一个？能够真正做得到忘己为人啊，舍己为人，你大家认为信愿慈悲智慧，你们觉得对应哪一个？对应哪一个？信愿的请举手，慈悲智慧。在导师印度之佛教哦，他说是智慧，智慧才能够忘己为人哦。我刚开始也是以为是慈悲哦，但是导师在印度之佛教的内容的解释，他刚好不是诶，刚好是他是用智慧来说啊。那为什么呢？他说有智慧的人，他能够体证无我智慧的人，他才有这种忘己为人的慈悲心，他是用这样子来解释的哦。所以我觉得看导师的书有时很妙哦，他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脉络啊，都解释得很好。好，我们来看解说啊。从学佛的过程看，学佛不是别的，就是从外表清净而到内心清净，然后又从内心清净而使外表行为更完善圆满。那学佛实际上就是道德的实践。那这句话其实我有想很久啊，为什么这两个它有内外之分，那为什么要出现两句哈？那学佛它是从外表清净而到内心清净，外表清净就是持戒啦，身口业的持戒清净，然后到内心清净呢就是修定嘛，修定啊，就是能够止息无欲无盖，然后再从这些内心清净呢啊，就是如果说内心清净不只是修定还修慧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嘛哈。那如果说从内心的清净呢，再由降伏五欲五盖或者是无漏智慧所展现出来的身口行为呢，那当然就会更圆满，就没有任何的以自我为出发点，那这个道德呢才是我们佛化的道德。所以佛法的修行呢，它一定是从内外啊互相的熏习啊相应，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改进啊。比如说 我们要对一个人慈悲啊，那外表表现出来的是哎清净啊，是慈悲，但是内心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无私的慈悲？那有时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啊，但是慢慢呢进一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就要要求啊。那这一次布施，哎，好像还是带着一些名闻利养的心去布施。那第二次呢？那这种外表的表现呢，就会觉得说，哎，佛法叫我们要三轮体空，哎，所以布施的时候呢，就能够呢，内心慢慢的，哎，开始有提升，有进化。那不断的这样子内跟外啊，四相跟这种内心的这种互相的增上的话呢，那道德才会越来越圆满啊。所以导师最后说，这一完美的实践过程虽然不是人人能够做到，但是要作为一个世间的善人，也得合乎学佛的戒学才可啊，就是最少最少要做到戒学的基础啦啊，嗯，因为戒学就是以己度他情，对不对？就是慈悲啦，所以戒学的基础就是慈悲啊，就是道德的慈悲啊，他至少能够做得到最基本的这个啊，嗯，所以戒定慧呢，就是佛化道德的一种实践的项目啊，让我们开发我们内心的慈悲啊，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二章的重点。好，我们现在来进入第十三章，佛教与教育啊。我有计算一下时间哦，我们应该五月份五月底哦可以把全部上完，应该是可以哈，嗯。院长啊，哦是啊，哦剩两次啊，也是五月底咯，哦。好，我们来看第一页哈，佛教是宗教。但跟一般神教不同，它不只是要你信仰，而且要你修学，所以学佛也称为信佛，也称为学佛啊。那所以确实而言呢，佛教是一种教育，它是要教导我们修学佛法的一种教育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信佛而已的话，没有学佛的话，就证明我们还没有入佛门呐、啊，啊，只有信没有学的话，还不没有入佛门啊。那佛教教我们学什么呢？主要就是戒定慧三学啊。所以佛教的三学，有人呢做过比对啊，就是跟世间的德育、体育跟智育啊、智育啊三育相通啊，大义相通。那这个就是我找了资料呢，就是太虚大师讲的啦，就太虚大师讲的，在十二页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会很难啊，但是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哎，徐大师的开示哈，也很浅白，很好懂哎，啊，在十二页啊，在太虚大师的全集啊，第十三篇啊，三真上学与三育啊，我们直接看正说这部分啊，正说主要分成三类啊，就是戒定慧对应德育，德育、体育跟智育啊。好，我们先来看戒真上学跟德育。三学里面的戒真上学呢，跟学校的德育同是升起长成道德的教育，已经有道德的人由德育可以增长，所以这里就是什么呢，以生善令增长啊。如果已经有道德的人，他就可以呢，他碰到道德的时候，他就可以让他的德育增长。第二，未有道德的人可以升起道德啊，就是未生善令生啊。那所以佛法所讲的戒呢，含义呢，跟这个是很符合的。那徐大师就分成四类来谈啊。第一个，难舍能舍， 也就是牺牲的意思啊。为了去向远大高尚的事业而牺牲享受嗜好或者是自己平常做的事，方可成就啊，方可以成就啊，希望成就非常的事。平常的事就是一般人啊，非常的事就是不平常的事啊。所以在戒行中，第一要做到能舍啊，这个牺牲要难舍能舍，如习惯上私人欲乐，在平时呢世俗人来说是不容易舍的，但是我们学佛之后呢，或者有道德的人呢，他要为大众谋利益，就要把个人的安乐舍去，舍己为人。所以佛法为身受戒啊，出家人受戒必须出家啊，隔爱舍亲，那将父母妻儿家庭产业等等平时不容易牺牲的，因为要实践戒学，所以都能够舍弃。所以呢，戒呢它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牺牲啊，牺牲平常人喜欢的东西，去追求不平常的事业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出家人的动机呢，就是要为大众谋福利，能舍个人的安乐啊，这个才是真正出家人的动机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学佛或者有道德的人，都是以别人的安乐为优先啊，自己的安乐为次要，或者是根本就去除啊，那这个才是真正难舍能舍啊。就好像大家有很多学佛的人哈，跟我提到说，他说以前呢，我在上班的时候啊，大家吃喝玩乐呢我们都会一起，现在学佛之后呢，诶，他们去卡拉 OK 啦，去 KTV 啊，去看电影我都不去啊。那所以偶尔聚餐的时候呢，同事就会说，哎呦，你看这个学佛的人变成怪人了啊。外表看呢是觉得是怪人，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心是什么呢？我们能够舍弃世间人认为是快乐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追求更维系啊，更长久啊，对我们未来啊更光明的这一种安乐。所以佛法讲的安乐呢，它不是世间的这一种事相上可比的，也不是呢这一种外表上可以知道的啊。所以大家学佛之后呢，内心得到很多安定啊。像今天齁，我刚开始我还以为说，诶，因为我们在上面等那个高铁齁，走上去的时候呢，空空这样你知道吗？ 12 点多很大声，然后那个电线齁，那个高铁上面的电线摇得很厉害你知道吗？然后有一个男生齁就走过来跟我讲，他说，哎呀，师父是不是地震哦？我说对啊，那么大你还没有感觉吗？他说我以为是那个高铁经过我在摇。今天震很多次哈，哎，那我想就是一般人我们对于这一些世间的东西哈，我们不会觉得说有什么警惕作用，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呢，哎，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会有很多警惕的思维，对不对？让我们呢，就是诶，知道真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诶，这一种慢性的释放能量是好的，有没有？是好的，好事来的哦。但是如果说真的，诶，有这样的情况产生，我们也不必惊慌，因为这个就是学佛让我们内心安定的作用。这一种就不是外表可以看出来的，但是你一经验到这一种经历的时候呢，诶，没有学佛的人跟一个学佛的人，诶，就很明显的有差异。你看到很多人就很恐慌啊。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因为我们学佛有舍弃很多世间的享受跟嗜好啊，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别人看我们吃素齁，好像清茶淡饭啊，那实际上 我们在这种简单的生活获得很多内心的安乐，别人是不能体悟的。好，再来我们看第二，难止能止。平常所谓的色性，不是食色性也，这句话呢是告子说的，告诉的那个告啊，大家知道吧，就是跟孟子同时代的人，他叫告子，他的原名我没有去查，他叫告子，跟孟子同时代的人说的这句话，就是食色性也。他的意思是说，人类的这种食欲还有性欲呢，是人的本性啊。所以呢，这里接下去导师说，自然而发生的贪欲等，在平常人来说是不容易停止的。那随着本能熟悉以行动，那不能有更进一步的超越它、改进本能的盛行。但是戒真上学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止息这一种男子的懒惰。我在美国有一次在密西根我遇到一个女众啊，她就是问我这个问题。她说，当然现在佛教也有了这种新闻，但是相比来说，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呢，佛教的修行者是最少有这一种就是这一种有关于男女的问题的。如果比较来说啦那因为他们在美国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经常有这种问题啊，就是这一种修行人有很多这种控制不了这种本能的问题啊。那所以他就问说，诶，我们佛教到底有佛教的修行人到底他是用什么方式，为什么能够控制的这么好啊？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在戒学当中呢，他就是有这一种让我们超越我们人类的这种欲望的一种规定啊。而且呢，它有很多随世间而建立的在戒学上所以我们只要在戒学上好好的保持学习呢，其实就可以远离很多世间这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像我们佛教不是有教导我们要不邪淫，对不对？持戒要不邪淫。那这种虽然是夫妻正淫，是在家人来说是OK 的，但是他至少也提醒不要邪淫。那这个就是别的宗教就没有的啦，只有佛教有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制止人类的恶行好，第三，难忍能忍。那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于平常如身上的疲劳、心上的郁闷以及其他不能忍受的困难，都要人能够忍受就好像曾国藩讲过一句话，凡事都有难处，打得过就是好汉徐大师很喜欢举这种所谓动心忍性，争议有所不能，就是在平常难忍受的困难都能够忍受，那心就能够安定，不为这种事变轻动所以我们对于不管是身上的还是内心的这一种困扰，如果有持戒的话呢，他都能够小小的都能够忍所以学佛对很多修行我们虽然是肉眼看不到，但是慢慢呢，我们说冬瓜在田里长每天看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它就长大了天天看没有变，但是它就天天在长大所以如果我们有信心都可以的好，第四，难行能行。戒中最重要的就是难行能行像舍身取义等等了勇往直前请看13页都是这种难行能行的精神表现 那所以戒真上学这是一种实习啊，就是发育成长道德的德育啊，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得到健康的成长啊，就是其实世间的善人很多他也做得到，只是佛教呢它有更高的一个真上的作用，它除了戒以外呢它还教导我们要真上定学还有真上慧学啊，那这个部分就是世间比较少的啊。好，那我看下面的可能时间不太够了哈，那下次我们再往下看好了。下次我们就要把这一份讲完了哈。那今天也讲了比较慢一点，下个礼拜就可以快一点。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哈。